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2月15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200,283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广东省73岁的法轮功学员林心如控告江泽民对他们夫妻俩的迫害，并将其丈夫赖家淼迫害致死。林心如老人在控告书中说，我在长达近三年的酷刑与虐待中承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意志数次被推到被摧毁的边缘，源于生命最深处对大法的正信，于2010年7月16日活着离开了广东省女子监狱这邪恶的魔窟。赖家淼、林心如夫妇是广东梅州市蕉岭县当地众所皆知的优秀个体企业家。修炼大法后，赖家淼的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自此一直身心健康。在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夫妇长期遭受迫害，多次被绑架。2007年11月20日，赖家淼、林心如夫妇在深圳的新住家遭绑架，均被误判三年刑。赖家淼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林心如被劫持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赖家淼2009年11月27日左右被迫害致死。
贵阳市64岁的苗族妇女彭泽兰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劳教等迫害。2015年9月向最高检察院邮递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要求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进行清查，并将其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来自德国等国家的不同党派的欧洲政要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共同要求中国当局按照中国国内法律以及国际刑事法的规定，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们强烈谴责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 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派基民盟的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马丁·珀策尔特先生以追究反人类罪行为标题，在他个人的每星期发表一次的时事通讯中，要求追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支持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刑事控告江泽民的诉江潮，针对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珀策尔特议员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严厉追究江泽民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就只能通过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追究江泽民的国际刑事责任。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克里斯蒂安·坦·培瑞达先生尤其佩服在中国大陆刑事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巨大勇气。了解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行径仍在进行时，佩瑞达先生希望通过自己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强烈谴责中共1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这一反人类罪行，希望能够以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纳教授曾多次透过自己的脸书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黑龙江省建三江案件中的数名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维权律师的残酷迫害。他还多次致信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黑龙江省所有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当局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追究一切参与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与单位的法律责任。在世界人权日之际，他通过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再次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场由法轮功学员发起的肃江大潮。手举法办江泽民横幅的议员还有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议员科尼利亚·恩斯特博士，议员斯蒂芬·艾克。
12月9日，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等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呼吁加拿大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力促中共释放包括10位加拿大人亲属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6位现任国会议员和2位前议员到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通过国会议员向总理递交了加拿大人呼吁停止迫害的95000个签名。国会议员斯格诺在发言中首先代表特鲁多总理向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致以节日祝贺，并告诉他们总理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了对法轮功的关注。他在发言中鼓励法轮功学员保持强大的精神，他说，无论在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是渥太华，正是你们的声音不断地保证这里的民选官员清楚你们面对的问题，继续做你正在做的，因为那是意义非凡的，最终自由将占上风，我非常强烈地相信这一点。前司法部长考特勒先生在集会上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你们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和感人的时刻。真善人给数以百万计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了真正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他呼吁中国领导人站在历史的正义的一边。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将是一个试金石，检验中国是否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起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在由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肯特、前司法部长考特勒和法轮大法学会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陈曦向媒体、国会议员和加拿大民众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因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而在中国遭受的身心迫害。多伦多居民李哲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父亲仍坚持信仰在中国遭受的酷刑迫害。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韩国的中心光华门广场举行世界人权日百万签名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记者会，公布了包括韩国38万人在内的亚洲100多万民众刑事举报江泽民联署活动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吴博士敦促中国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正视海内外的要求，遵守国家法律，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立刻对江泽民予以起诉、审判及定罪。
12月9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台湾高雄市议会全体议员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应当依法治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表达对中国人民维护自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的支持。该提案由议长康玉成主持，跨党派议员共同联署，并得到议会三读通过。
12月12日中午，为声援中国近20万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在市中心贝尔莫公园举行集会，声援肃江，并呼吁尽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亲历迫害并寄发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书的数位法轮功学员也分别在集会上发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李义凤、张小玲，12月8日傍晚5时许被六个便衣当街殴打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张小玲、李义凤都曾经遭受过非法劳教的迫害。李义凤于2004年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仅短短几个月，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就好了。
天津市滨海新区唐姑近70岁的老人王昌寿，在老伴冉冠全被网判入狱后，于2015年7月22日晚与朋友一起读书时被610级警察入室绑架构陷，12月11日上午在滨海新区法院唐姑审委会被非法庭审。律师提出法庭没有书记员记录庭审实况，不具备开庭条件，法官无奈宣布终止庭审，具体再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吉林省体育学院教师、法轮功学员车萍萍被秘密判刑4年，11月26日送往吉林省女子监狱。从今年4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车萍萍已经被野蛮灌食8个月。目前车萍萍身体非常虚弱，原本130斤的体重至今只剩下60斤。原本1米66的挺拔身材，现在只能在他人的搀扶下佝偻缓缓前行。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6日在首都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召开，19名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包括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在当前法轮功仍然遭受中共的迫害，许多众生仍然被中共谎言蒙蔽、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学员如何突破困难，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与条件下持续不断地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刚刚得法一年的新学员关锦和向大家分享他的得法经历。当时我看转法轮看到一半时就知道中共说的都是错的，在看完转法轮最后一页时脑袋有点空白，有好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也明白修炼是怎么回事。看完后我就找到师父的教功录像，自己开始自看自学。在练功后的第二天开始，我突然觉得抽烟不是滋味，一根烟抽了几口就不想抽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想到自己还没真正认真开始修炼，过后再想也许师父在帮我吧。就在第四天，当我把最后一根烟抽完后，就跟自己说，既然师父都帮我了，我还不戒掉，那也太不像话了吧。就在当天，我把15年的抽烟恶习戒了。当天放工回家洗澡时，突然闻到从体内发出一股香烟味，持续了几秒，我知道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从此以后走上了修炼的路。
12月10日至13日，由泰国精神科学研究学院主办的第24届泰国精神科学展在曼谷举行。展览会上展出了上百个单位在保健、养生、气功、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展会，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主办方的安排下，法轮功学员登台演示了5套功法， 学员代表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以及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功效，并有三位学员上台讲述了按照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修炼后的身心变化。
12月10日，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马使馆，强烈谴责中共持续16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呼吁结束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
12月14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联署活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过往的路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不分文化、种族和语言，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迫害元凶。来自英国的克里斯蒂安是一个人权组织的新闻发布官，他说，这件事真的难以想象，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且无声的暴行与残害。这个世界一声不响地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么长时间，这真是个耻辱。他认为，全球媒体和这个世界应该追踪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
11月中旬，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宫崎县开展征签活动，声援中国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位中年男士说，有很多人以为中国国内的事情与己无关，加上中共当局让人感觉很恐怖，希望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为正义站起来说话。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69岁老人遭非法庭审，一句话令法庭无语。2015年12月8日，在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法院刑事10号庭里，一位69岁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是控告江泽民了，因为他迫害我们，控告他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一时间，法庭人员沉默不语。家住阜新市西铁南翼小区的王杰老人，2015年7月9日在家中被西铁派出所曹旭等警察绑架抄家，家中400多元现金也被一并掠走。家人到派出所追问为何带走王杰时，警察当时说因为控告国家领导人，第二天又改口否认是诉江的事。之后，西铁派出所捏造所谓证据构陷王杰，海州区检察院、海州区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上午开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在12月8日的法庭上，旁听席座无虚席，人们看到证据在握的律师与一旁唉声叹气的公诉人员、无精打采的审判人员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多小时的非法庭审中，公诉人始终不敢提及诉江一事，而派出所提供的所谓理由，一会儿是滥诉诬告，一会儿又是有人举报，所提供的证据也是前后不搭，漏洞百出。主审官崔毅有意避开诉江一事，问王杰老人关于电子文档是否属实时，王杰平静地说，我是控告江泽民了，因为他迫害我们，控告他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主审官赶紧低下头。后来，律师要求法院公示检方所提供的物证与人证，法官以案件特殊为借口宣布休庭，草草收场。退场时，旁听者们议论纷纷，有人对法警说，这不是你们在犯法吗？法警无言以对。
拘留所里的歌声，浙江来稿。浙江省缙云县公安政法系统11月11日早上6点多出动全县警察、特警和乡镇驻村干部，对80多位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劫持到全县各派出所审问。其中有一部分做了笔录后回家，其余的30多人被非法行政拘留，有3人被非法刑事拘留。不法人员开始准备放洗脑录像，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们拒绝看录像，质问他们，我们被迫害了16年，为什么原告要被关押坐牢，而被告却逍遥法外？最后，他们不得不停止放录像，让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跟所谓帮教人员说。法轮功学员就借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有许多年轻人，可能是从各乡镇调来的，也许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真相吧。 当天晚上，他们把其认为是带头的四人另外关押，其余各监都在人员上做了调整，以为这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第二天，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特务头目拿起准备的污蔑资料读，他一读完，法轮功学员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拘留所就传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的歌声。警察跑来跑去忙着照相，除了歌声还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面对这场景，年轻的帮教人员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真相。610及一直被利用做帮教的人，那嚣张的气焰得到抑制，他们也不得不去好好思考了。有的悄悄告诉法轮功学员，各监都有录音录像监控，他们把你们做的都当作犯罪证据。法轮功学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互相纠正练功动作，背法背论语，原来不会背的这几天都背下来了，大家互相切磋，连警察都说你们是开法会来了。洗脑班看守所还在非法关押着法轮功学员，在这关键的时刻，希望还在被利用参与迫害的人真的好好思考思考了。李东升、薄熙来、周永康等等贪官都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再不清醒后悔也就晚了。
辽宁朝阳30多位宿江民众被非法批捕。近日，辽宁省朝阳市30多位依法宿江的公民被当地公检法非法批捕。11月9日，在朝阳市委书记简彪与朝阳市公安局长李超的指令下，已知姓名的就有近百人遭绑架抄家。过程中，警察不出示任何证件，翻抢东西与钱财。李超亲自去北塔分局监督迫害，致使北塔分局抓捕人数最多。当天，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大量物品与钱财被警察抢夺走，并且警察严密封锁消息，如有释放的必须由李超亲自签字，一切由李超与政法委的人员来定。李超放狠话，要判一批。据悉，李超的背后还有囚徒周永康的追随者，朝阳市委书记简彪。简彪，男，满族，辽宁黑山人，于2014年3月份从盘锦市长调任朝阳市委书记，曾以省里来人检查为由，说朝阳法轮功真相贴太多，简彪下令调动全朝阳各街道全面揭撕法轮功真相标语。早在简彪上任盘锦市长不久，就曾一道令下将盘锦市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抓去关押。朝阳市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正将此事层层投诉。
关于写真相信销毁诬陷宣传，给同修提个建议。大陆来稿，我在邮局办理快递时，看见邮局室内上方悬挂有关销毁法轮功真相币的横幅，并带有污蔑之词。我想不能让此横幅再毒害世人了，因此就明慧网所发表的真相信做了一点改动，要求局长把横幅摘掉销毁，给邮局局长寄去了。我不间断地对此邮局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邮局就把此横幅摘除了。我又到别的县邮局看，还有污蔑法轮功真相币的宣传，有的小农场在信用社也有此污蔑法轮功真相币的宣传。我还查看了一些百姓经常储蓄和取款的银行。我又在明慧网的劝善之心化悲鸿栏目下载几封有针对性的真相信，也正在找同修打印准备投递。在此我建议看到此文章的同修都可以行动起来，查看附近的银行、信用社、邮局等地，别让污蔑法轮功真相币的宣传再毒害世人了，尽量救助有关部门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
严正声明，本周78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父亲的网络奇缘。父亲今年70岁了，2008年在他63岁时，我向他介绍了海外修炼法轮功的电脑专家们研发的自由门翻墙软件，又称破网软件。使用此软件可突破中共对大陆民众的网络封锁，看到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真实网络消息。 父亲学会了用这个软件上动态网，后来又通过动态网登录了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等网站。至今七年多了，父亲每天翻墙看真实的网络新闻。父亲翻墙从不受阻，即使在中共对网络封锁很严重的日子里，父亲电脑里的自由门软件依旧畅通无阻。父亲自30岁就因药物所致完全丧失听力，一辈子没有接触过电脑，身边也没有人教。而今古稀之年，却能每天坐在电脑旁自由娴熟地操作着上网、下载、刻录。父亲向周围人讲真相。随着不断的翻墙上网，父亲知道的真相越来越多，他开始给身边的人讲，每天上完网就到退休室给那些退休老人讲，大家都佩服他知道的多。父亲一生能写一手好字，他就拿着碳素笔到各处的墙上、电线杆上恭恭敬敬地写法轮大法好、法办江罗刘州等。父亲定期还会去他写过标语的地方看一看，有的很长时间都还在，他就会很高兴地告诉我们，有的被人抹掉了，他就再写上。父亲看到明慧网上每天曝光很多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案例，他就按照上面的地址、姓名给参与迫害的人邮寄真相信。每次父亲都是亲自手写，还经常到明慧网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中摘抄内容。他说，人家明慧网那里写得好，写得全，邮出去有力度。每次父亲写完信，都会亲自用胶水封好，然后坐车到市里各处的邮局去邮信。有的时候听说姐姐要去外地办事，父亲还让她帮着带到外地去邮。父亲说，明慧网上介绍了，告诉大家要理智、智慧，再说也让那些参与迫害的人知道知道，他们干的事儿各地都在关注。有一次，明慧网报道一个父亲居住区域的公安分局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其中参与迫害的国保大队长和父亲年轻时工作单位的一个同事重名。后来父亲对照了年龄，又向其他人打听，得知此人正是他当年的同事。父亲心里很着急，忙着手给那人写真相信。父亲在电脑旁边忙活了好几天，认认真真地劝这个国保队长立即停止迫害，千万不要将来沦为中共的殉葬品。写完这封信后，父亲亲自坐车到很远的地方，郑重地把信放入邮筒里。父亲还时常念叨着，不知他收到没有，我还得继续给他写。受益于法轮大法，父亲感恩大法师父。我的奶奶小时候家里很穷，在文化大革命时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由于受邪党毒害很深，天天领着一伙人斗地主，抢人家的钱，分人家的地。奶奶后来得了精神病，每天脱光衣服往外跑，最终凄惨离世。父亲上面有三个哥哥，都是三四十岁就离世了，有趴火车道自杀的，还有在家里上吊自杀的。其实是奶奶干坏事，祸及了后代。可是父亲的命运因他正确认识了法轮功真相而彻底改变了。父亲已是70岁的人了，身体越来越硬实，骑车到离家很远的郊外开荒种地，参加旅游团到南方旅游，爬到泰山的最顶峰。父亲知道自己是沾了法轮大法的光，常对我和母亲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咱们家两个人练功，我就一定跟着受益了。今年农历新年前夕，父亲通过明慧网给李大师发去贺卡，在贺词中这样写道，我老爸和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不仅他们身心受益，我也跟着受益了。谢谢您李大师，真心希望今生能有缘见李大师一面，盼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所有大法弟子都能过上好日子。
人心于因果，又以央视自焚伪案编造者患癌死亡。大陆来稿，中共央视前女主持人方静11月18日在台湾死亡。据其治丧小组6日普告，方静于2015年11月18日上午10点26分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随后方静前同事刘春发布微博称，方静病死是因胃癌转肝癌。方静先后担任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主持人。方静患癌症死亡，死时44岁。公开资料显示，方静在2005年1月23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在天安门自焚栽赃案发生四年后，继续播报中共江泽民2001年一手制造的天安门自焚谎言，并称去河南做了所谓的跟踪采访。在节目中，方静污蔑法轮功，继续以谎言欺骗大陆民众，煽动仇恨。2008年12月23日，央视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陈红在发现胃癌九个月后，痛苦地死在北京肿瘤医院，死时47岁。陈红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主要制片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播报了大量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在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新闻播报中，罗京更是对法轮功栽赃和诽谤。2009年6月5日，罗京死于淋巴癌扩散，死时48岁。2013年，在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落马的李东生，本来就是焦点访谈节目的创办人之一。1999年6月，以央视副台长的身份，在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组建的中央610办公室担任分管宣传的副主任，以央视老板和610副主任的双重身份，积极参与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编造与报道。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些假新闻中最严重的莫过于2001年1月23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污蔑陷害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海内外民众。
果农成了活传媒。大陆来稿，今年6月初的一天，我和姐姐外出打工，到果农家套苹果袋儿。我口袋里装着个小录音机，随时都能听到师傅的讲法。我想，不管是谁听到了大法，都会得到福报的。我便打开录音机，一边装袋一边听。果农也跟在我们后边转来转去，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在给我俩检查质量似的。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果农凑到我和姐姐身边说，你们就是练法轮功的姐妹俩吧？我抢先说道，是啊，我们哪儿套的不好，你尽管说。他说，不是不好，是特别好。我们村这几天早上出来拉工人，都在议论争着要练法轮功的姐妹俩，说套得又快又好。他告诉我们，他是大队村委干部，村里也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有的大法弟子被抓，他都帮着去要人，没有迫害他们，但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练法轮功还要退党。我关掉录音机，一边套袋一边跟他讲真相。他说，看来我今天也得把这个党退了。接近中午时，我们这块地套完了，我还在寻找有没有落下的。这时看到地边很高处有几个苹果没有套上，我就把最高的铁凳子搬过来搭在地边上。上高凳子时我还试了一下，当我爬到最高处还是够不着那几个苹果，可就差那么一点儿，我使劲踮着脚，只听光一声，潜意识中喊着，师傅救我。再后来就不知道了。果农拉起我摇了好一会儿，姐姐看我身体软绵绵的，就喊我名字，叫我快醒过来发正念。我费了好大劲儿，眯着眼看到身边围了好多人。我后脑嗡嗡作响，有了点记忆，我是不是摔下来了？我没事儿，我赶快爬起来坐好发正念。我发了一会儿，睁眼看他们还围在我身边，便看到果农跪在我身边，用焦虑的眼神瞪着我看，脸煞白。 我想，这不行，不能让他担惊受怕。我要站起来，我要证实大法的神奇，我必须干活。我忍着疼痛爬起来，轻松地说，我没事儿，你们干活吧。果农担心地说，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大哥，我真的没事儿，我是练工人，我有师傅保护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可他还是不放心，还一步不离地跟着我。我随手把我身边落下的一个苹果装进袋子里说，这下你该放心啦，我都能套袋了，我真的没有事儿。我师父教导我们为别人着想，即使有事儿也不会赖人家。他说，刚才把我吓坏了，你一个倒栽葱，头朝下，脚心朝上，重重地插到地上，后来身子落到地上，又把脖子扭了个麻花劲儿。你还没有事儿，你看铁凳子都被你蹬得三个腿都弯了。说着跳到铁凳子上把它压直。我又继续听师父讲法。当师父讲到有难你怎么不喊师父时，果农说，刚才我怎么没听见你喊呢？我告诉他，我是在心里喊的，今天若不是我师父救我，我还能在这里装袋儿。他说，可也是，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你们的师父真好，看来我不但要退党，有时间我还真得好好练练法轮功。后来他见人便告诉大法弟子有多么的好，简直成了活传媒。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苏江带来的触动与变化。宇宙正法形势迅猛推进，所带来的全球速将是天象变化下人间的一幕，也必然给大法修炼者及常人社会带来了不小的触动与变化。第一，找市公安局610头头，法院办案负责人讲真相。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多年来，我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本地各级公检法司、政法、国保、610等部门及人员不能接收到真相有关，所以他们盲目执行僵尸流氓集团践踏宪法的邪恶黑令，肆无忌惮地充当着迫害尊崇真善忍的修炼人的打手。为了使这些部门的可怜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对这些部门人员讲真相就尤为重要。肃江后，我弟同修们心性普遍提高， A 同修主动找市公安局610头头，法院办案负责人讲真相，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的圣洁与美好，讲述了大法的红传与普世价值，讲述了大法的救世与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实质意义，迫害法轮功违法，规劝着他们要尊重法律，保守道义与良知，不要再执行违法的命令，不做邪恶僵尸团伙迫害善良的工具，讲老虎苍蝇被打的实质原因。通过讲真相，是被江泽民及中共谎言欺骗着的610头头以及那些曾经知法犯法的部门相关人员开始能认真听真相了。讲真相中，他们由强势的狡辩逐渐转变为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开脱，也就是默认自己的违法行为，也明白自己是受害者了。他们纷纷声称 自己是在执行某某上级的命令，自己也说了不算。这样表现已经是不小的变化，过去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随便诬陷个罪名就迫害。这变化是正法形势下天象变化带来的人间大动，是大法在末节前救度着众生，救度着这些面临遭恶报依然不自知的逆天而行的人们。第二，今天我没白来。对，今天你没白来。在师父的点悟下，B 同修想到配合 A 同修也只身去了市委，准备见政法委书记或市委书记讲真相，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相，远离邪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一天是下午一点多钟去的，进院就被门卫拦住了。门卫是一个身着特警装的年轻人。B 同修递上身份证自我介绍说，我是法轮功学员，要见政法委某某书记或市委某某书记，请帮助联系。人家说，大姨啊，这个没用，楼都空了，该干啥都干啥去了，我们都见不着人，明天来吧。B 同修就讲真相，劝两个特警三退后离开。第二天一早， B 同修再去，有人说那个练法轮功的又来了，就见十来个特警从屋里冲出来，把毕同修截在市委院里，有询问的，有回答的，大多是无名的兴奋。这时又从另外一个屋子里出来几个人，毕同修告诉他们自己是 G 地区的，有事找领导。一个人说，我是 G 地区信访办的，你有事和我说，我们给你传达，要不咱们就回 G 地区解决去。毕同修回答说，我要找的人在这里，回地区要是能解决，我上这儿来干什么？毕同修面临着一个人对一群人开始讲着真相，他们静静地听着。毕同修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做好人，藏字时中的六个字是上天警示世人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救人的，现在反腐抓的、打的、拍的，实质都是破坏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僵尸一伙，衣冠禽兽。毕同修讲着想着，市委头头是人，这些人也是人，不都是生命吗？我为什么执意救头头呢？我连见都见不到他们，说明缘分未到。原来师父点悟我来这里是让我救这群人的。讲完真相，开始挨个询问孩子，结果回答我退，或回答我退退，或回答说我退退退，一片退声，全部三退。毕同修和他们告别时，由衷的欣慰地说了句，我今天没白来。没想到立刻传来一群人的声音，对，今天你没白来。三，社区书记，拿来给我，我替你发。曾经在师父安排下， C 同修送过真相资料给一个社区，有人员也三退了。在那里 C 同修也曾经受过迫害，他们把 C 同修提起来摔到地上，曾经歇斯底里的要给 C 同修拍照，曾举着折叠椅要打 C 同修。肃江后世人明白了许多，对大法弟子的态度都在变，时常看到的是笑脸。C 同修又去送真相资料了，书记问干什么来了， C 同修说看看你们，送你们点好东西。说话间掏出了一摞真相资料，一边说话一边开始发。没想到那位书记手一伸，拿来给我，我替你发。 C 同修还真没这个思想准备，就见那书记身板挺直，一人一份地发着。上班的人们陆陆续续进来，他从从容容地发着，自己还在看着，直至全部发完。他说，太少了，再有多少拿来给我，我替你发。第四，一桌摆一个，天天看着多好。以往 C 同修都是给自己所在社区和学法小组所在社区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今年把真相台历给本辖区所有的社区都送去，让更多社区人明白真相得救。想不到的是，一个社区的男书记 看到系统修一手拿着一叠真相资料，一手拎着台历走进社区，笑着脸相迎说：“这个好，这个好，一桌一个，我都让他们摆在桌子上用。”另一位女士跟着书记说：“一桌一个，天天看着多好，什么都明白了，你们是好人，我们都知道。”那位书记还生怕系统修漏发了，紧跟在系统修后面叨咕着：“那屋还有俩人。”又指着系统修手中的真相资料说：“哎，这个行，这个得给点，这个太好了。”他们嫌真相资料少，于是系统修又送了一趟。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人的能力做不来的。还有的社区人一看见系统修送东西来了，高兴地喊：“快拿来给我，多送点，有多少要多少。”有的社区人说：“大姨，这是社区，我们不让摆，给两本就行了，谢谢。”有的社区人说：“大姨，回家吧，你胆子也够大的了。”大多数社区的人都是由衷地表示感谢，希望多送真相资料。第五，集体学法小组身份公开了。我们学法小组通常是五个人，常年集体学法。今年六月下旬，我们小组速将信件全部完成。紧接着，我们小组同修搬家了，从前楼搬到了后楼。刚搬完家，第二天九点归拢归拢，准备学法的时候，有人敲门了，说是社区收卫生费的。当时有 C 同修想：“假的，我们头天刚搬来，社区人员就登门，没有偶然的。” C 同修给开了门，一见面他们有点吃惊。 C 同修给他们劝过三退，他们问：“你在这儿住啊？” C 同修说：“不是，朋友家。” C 同修客气地请那两个人进屋坐坐，他们也客气地进屋看了看，匆匆走了。第二天一早， C 同修去了社区准备问问情况，必要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他们说：“没事儿，帮助保持一下楼道卫生就可以了。”后来该社区一个很认同大法的人说：“没事儿，啥事儿没有。”六，恶出名了的警察都变了。我市有个罪恶的派出所，十几年来，不论哪个辖区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动，市公安局都喊他冲锋陷阵。这个派出所的一个 L 警长可谓是罪恶的恶警了。速将后的一天下午，一个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遇上了便衣，电话报警到这个罪恶的派出所。可是这个派出所表示不愿意接警，现在派出所不管法轮功的事了，直至便衣警察都疯狂地骂上了，才把同修接至派出所。可是还是没有人爱管，也就没人发话放人。L 警察主动接过来处理，本来不是他该管的。为了防止便衣警察过后滋事，他给同修搞了个刑拘保外就医。可是送看守所体检的时候，血压显示的是正常值，咋办？就见这位警察夺过医生的笔，竟动手给填上他自己编的非正常血压值，随即放人。这位警察这么巨大的反差，天壤之别的变化。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速将后对待骚扰人员的一些交流。前段时间，当地有好几位参与速将的同修被非法拘留，也有同修已经回来了。本地某个学法点在一次集体学法后，部分同修讨论交流了一下，如何对那些上门骚扰的工作人员讲真相，阻止他们犯罪的问题。除了在心性交流、法理方面的交流之外，还有一些是常人的法律规定等角度，这里概括的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你说你是奉命行事，但执行命令也要依法办案啊，因为上级的命令只是个别领导发出的，而那个领导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查了下台了，你如果不依法办案，真正追究起法律责任来，你是具体的办案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到那时候，领导会站出来为你承担责任吗？ 所以不要当替罪羊，替别人背黑锅。你说回去不好交代，不好交代就对了，因为这是干违法的差事。如果好好交差就错了，那就跟着违法了。你看看周永康、李东升等等，他们一意孤行破坏法轮功，结果把自己交差到监狱里去了。2015年5月，司法新政开始实行，中央通告有安必立，有诉必理。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也就是说，你现在这样所作所为，这样办案，不是今天就一走了之的，以后长远都可以再追究的，跑不掉的。而既然都这样明文公告了，风声又这么大，你们可不要去争当反面典型啊。你说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既然你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跟你说，政治是不稳定的。今天这个领导上台说是黑的，明天换了个新领导又说是白的。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将来考虑，执行命令也要留一条后路，还得要依法办事。公民的举报、控告权利受宪法、法律保护，我们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是依法行事。你们又不是最高检的受理办案人员，凭什么干预、插手最高检察院的案件？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明确规定，违法干涉办案造成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更何况现在江泽民已经下台，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了，说不定以后还不如你们呢，没必要为了一个已经下台的人去违法办事。此外，同修们都觉得明慧网的相关交流对他们讲真相帮助启发很大，比如关于保护公民控告举报权利的相关规定。因素江被绑架之后，素江是受宪法保护的，还有更多文章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请同学们自己多看看明慧网或明慧周刊，也一样可看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人的观念后发生的变化。我于96年12月30日得法，得法后七天就一身轻。虽然每天都在学法练功，但是一遇到事情就按照常人的理去衡量。因此我老伴儿常说我，你要不跟我犟，不争辩，你就修好了。我转变人的观念，老伴儿也变了。一想还真是，一遇到刺激自己心的事就立马争辩，过后又自责，怎么就守不住心性，错失提高的机会。修炼几年，这个状态还没改变。我想，难道我是跟不上的那种人吗？我这不是在拖正法的后腿，在犯罪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住持正法，走正法路。师父在弘印三少辩中告诫我们，如欲强辩无睁眼，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知出明见。师父的教导铭记在心。后来一遇到刺激心灵的事或话时，我能马上想起师父的法，用法来约束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自己的过错。有一次，因为我去乡下送真相资料回来晚了，过了做饭的时间，老伴很生气，说了一些刺激我的话。我刚想反驳，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立刻说，对不起，让你挨饿了，以后到时间按时回来做饭。
宽容一些吧，宰相肚里能撑船吗？说完后，老伴儿乐了。我的观念转变了，老伴儿也变了。这几年在征伐的路上，老伴儿主动地骑摩托车，带我和同修去送真相资料，还负责将同修送回到家。有时出去学法，他也送我。有时在家正干活呢，到点发正念了，他马上让我停下来，赶快发正念。现在不修炼的家人都在支持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更该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学法修心，看同修修自己。我们学法小组自2004年组建至今没有间断过，年龄大的75岁，小的也50多岁。由于文化程度不同，学法时丢字、添字、错字及读不成句、照不着行的诸多现象经常出现，这样学法的进度很慢，一天两个小时学不了多少，要想多学就得延长时间。有的同修到点儿都得回家做饭，一段时间后我看不行，就和一位不识字的同修交流，我俩单独在我家学，每天学两个多小时。学了两个多月，开始时我一字一句地教同修读法，一段法读下来就要半个小时，有时一段法要反复学几次，有的字还认不全。我非常着急，这得什么时候能读好啊？很烦躁，也很苦恼，偶尔也会指责同修。其实同修每天渴望学法的心情，我能感受到非常强烈。一天，突然想起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是呀，我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没有。我要是同修这样情况，还能这么渴望学法吗？不能。我们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那我有什么理由对师父的弟子不耐心呢？这一想，还真的就想到一些人心，着急、烦躁、苦恼、指责等等，意识到就去掉它。以后在学法的时候，就默默地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增强同修学法的信心。这个过程也是在修自己。两个多月的时间，不识字的同修能通读转法轮了，这真是印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再和大家一起学法时，我警告自己不要起人心，学法不要光求进度不求质量，要去掉为私为我的人心，修出慈悲和宽容。同修读法，再有读错的时候，自己能够心平气和，轻声细语，发自善心的提醒纠正过来。我们几位同修在一起学法修心，在法上认识法，遇事向内找，在比学比修中，心性得到了升华。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访是骚扰。近日，山东省政法委系统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单位对肃江法轮功人员进行走访，现在正在逐级布置所谓的走访工作。我们对山东省境内的肃江大法弟子有如下建议，以下条款同样适用于公安、街道、乡村等干扰肃江的人员。一，应清楚认识到走访就是骚扰，而不是好意，但我们如果坚定和心正，就可以变坏事为好事，救了别人，成就自己。所以，首先不要产生怕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山东境内的所有大法弟子，要根据个人的条件，高密度发正念，解体干扰肃江的邪恶生命与不正因素，不允许他们对大法弟子干扰。四个统一发正念的时间要尽量延长。发正念时，头脑中要做到纯净、
集中强大，只有静纯净发正念除恶才会有威力。二，对上门走访人员一定要向其讲清真相，慈悲救度，自始至终都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不要与其争辩，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讲真相千万不要讲高。这些师父过去都有要求，有时他们也会采取威胁引诱的方法。作为大法弟子，正念要强，丝毫不能被动摇正念。我们身后有师父的法身，一切有师父说了算，都有师父安排。同时对操纵他们的身后的旧势力及邪恶生命要发正念铲除。我们起诉江泽民不违宪不违法，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从5月1日起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要求。相反，打压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违法的。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嫉妒，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不是法，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迫害我，我起诉你，起诉元凶江泽民顺理成章，并视情况做三退。三，千万不要配合他们，不要听从他们的任何要求和假劝善，要依法为师，不签字，不允许他们给大法弟子照相录像等有损于大法弟子形象的举动，主动承担起唱主角的作用。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这也是去掉怕心最好的考验磨练。过去这一关就不会后悔，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在更高的一层修炼了。能不能去掉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四，有的人不了解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详情，可以给他们每人一份个人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这样也能起到让他们了解真相，达到救人的效果。中共临到年底对法轮功人员肃江再来一次骚扰，可以预料这也是徒劳的，枉费心机。因为大多数人员都听到看到了真相，法轮功是受迫害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